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好，现在我们请来的是南澳大学国际商务战略专家唐伟强博士，来跟我们一起关注正在发生的澳大利亚龙虾事件。唐博士你好。
你好。
报道是说中国海关出现了拒绝澳洲的龙虾通关或者是延期通关48小时的状况，那些龙虾是活的，这会造成一个很大的影响，而且更大的影响就是大家现在担心说澳中两国间的贸易摩擦近期是不断，那龙虾是不是成为继大麦啊、葡萄酒啊还有牛肉之后的另外一个受到影响的行业？
以目前的情况来看呢，很有可能龙虾就会是新的一个受影响的行业。但是现在我们还不太清楚，下一步会不会还有别的产品啊，包括矿业原料啊，会受到影响。
此前呢，我们还看到有另外一个消息，就是澳大利亚目前正在积极的寻求替代的市场，来尝试减少这个对中国市场的依赖。那我们也看到澳大利亚和日本、印度达成了协议，为印度太平洋地区制定供应链的弹性计划，来促进国际贸易。然后三国呢，是希望能够对抗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主导地位。你觉得这个做法是不是可行？
你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缓解中澳两国贸易摩擦对澳洲经济的影响，但是能够缓解的程度呢，我觉得是有限的。恐怕也要分产业，因为如果说整个一个产业链或供应链来说，那么本身中国有完整的产业链，非常完整的工业产品的供应链，澳洲呢并没有。那么印度和日本也没有。那么如果说工业产品，
你说非常完整的供应链是指什么？
是工业，比如说我们生产一部手机，那么从手机的屏幕到芯片到所有的每一个螺丝钉，那么这个在中国你都可以找到相关的配套厂商啊。但是在澳洲或者在日本或者在印度呢，都是不可能完成的。就我说大的产业链啊，大的供应链产业链。但是如果说回到农产品，像这个龙虾，像葡萄酒，我没有去过印度啊，但是我去过日本很多次。那么在日本的话，喝红酒的人并不多。哎，日本是不是接受澳洲红酒呢？这还是一个疑问。这是红酒。那么龙虾呢？日本本身自己就出产很多水产品、
海产品。
海产品。那么是不是需要澳洲龙虾呢？而且，这么大规模的需要呢？我觉得至少就日本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日本有多少人口？中国有多少人口？因为根据报道，那么澳洲大约要有94%的龙虾要销往中国去。那么这94%的龙虾，日本会消化掉吗？那么再回到印度，印度人有吃龙虾的习惯吗？或者说能接受龙虾这样的产品吗？喝不喝红酒呢？这都是我觉得对于很大很大的问号。所以如果说解决产业链或供应链的一些问题，可能能部分解决，但农产品这样大规模的市场，以目前来看，亚太地区恐怕不会有的。
像刚才您讲的，就是还是分产业，因为在日本，其实就在不久之前，它一直都是澳洲牛肉最大的进口商，就是他们的消费量非常大，而且他们可能是会要求那种高品质的东西，所以它这个高端的消费群可能还是蛮庞大的，可能还不能光从一个国家的具体人口来看，是要看这个高端的消费者大概的数量是多少。
是这样，但是我们说澳洲的牛肉都是高端的和牛吗？好像也不是吧。好像也不是吧。而且和牛也在往中国出口。总之我的意思是说，可能能缓解，但是要完全抵消这种贸易摩擦所带来的经济损失，恐怕是很难的。
联邦政府也是非常希望能够跟中国的有关方面，包括海关等等，来确认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但是此前呢，澳大利亚贸易部长西蒙·伯明翰也表示，正在和龙虾业者紧密合作，要求中国不要采取歧视性的政策。
因为本身这个贸易摩擦是政治摩擦的延续，所以用什么途径，通过贸易途径还是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 都是可以的，只是说我的意思是说真正受到损失的是养殖龙虾的渔业农业从业人员，而不是这些政客。因为政客呢可能并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他们能够吃得起龙虾，以后也能吃得起龙虾，他们收入未必会减少，可是这些真正的养殖龙虾的这些出口龙虾的渔民们怎么办？他们并没有真的去想这些事情。
这个澳大利亚的龙虾市场呢是大量的销往中国，数据显示说18到19财年94%的澳洲龙虾就销往了中国，所以这么大的一个量，现在呢澳大利亚知名的海鲜出口商还正在上海参加展会，还希望能够进一步的拓展中国的高端消费市场，所以跟农业里面的从业者的期望有点背道而驰。
是的，因为这个情况的确是不是很乐观，因为知道前一段时间，南澳呢也有一个代表团去上海推销南澳的红酒，但是我还不清楚他们的这个情况怎么样，总之不是很乐观了。
在澳大利亚的农业从业者本身，他们还是非常希望能够进一步的开拓中国的市场，而不是说尝试减少对中国市场的依赖，或者是去寻求这个替代的市场。
因为实际上澳洲的龙虾产业已经有很多年的历史了，在这个中国经济崛起之前，龙虾都卖到哪儿去了？他们都是知道的。这些市场就不存在吗？现在有新兴，现在又没有，除了中国以外有新兴的市场吗？有啊，在亚太地区，印度啊、越南啊、泰国还好了，越南比如说现在经济也在蓬勃向上，可是它的经济总量的规模和它发展的趋势能赶得上中国吗？这都是很大的问号。所以至少在亚太地区很难找到像中国这么好的这龙虾的市场了。当然在南美、美洲和欧洲也有这个食用龙虾的习惯，可是他们都有固定的货源的，是吧？我们知道这个欧洲的龙虾从哪儿来，美国的龙虾本身就很好，根本不需要大量从澳洲进口。那里的是欧洲和美国的市场很大，可是需要澳洲的龙虾吗？
看起来澳大利亚的联邦政府还正在和中国在进行沟通，也还没有这个最后的定论，但是又很难不让大家非常悲观的认为这只是澳中两国之间近期贸易摩擦的另外一个新的插曲而已。
这个挺像一个新的插曲，但是这个需要改变的话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这段时间完全扭转过了。
你觉得需要改变是需要两国之间的在外交关系上有所缓和，然后才能够来缓和这个贸易摩擦？
是的，需要两国这个政府间的合作要变得更加的友好和紧密，才有可能完全改变现在的情况，或者就等时间去一步步推移，慢慢变好。时间会冲淡一切，只是我担心的只是澳洲渔业特别是龙虾产业能够承受多长，就能够在多长时间内承受这样的影响而已。我们知道很多渔民是贷款养殖龙虾的，渔船啊，牧场啊，都是需要维护，需要资金的。那么，这么大的市场份额的丢失，那他们能承受多久也不知道。
但是你也会得出结论说，寻找替代市场有点此路不通。
不是说完全不通，而是说，本身呢走的是一条高速公路，现在呢你突然却要找这个乡间小路去走，乡间小路是不是可以走通？当然可以了，但它会窄呀，它可能也会泥泞，至少不可能让你这个开着大卡车通过了。我是这个意思，不是完全不通。
好的，那我们也非常感谢澳大学国际商务战略专家唐伟强博士的分析，谢谢。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